平安赐福二。一，死在法中，与圣灵一起思考，以圣灵的标准去生活，以究竟的法义为思想，以宽恕的温暖为内心，让自我死在法中，以虔诚之心作为诞生的基础。彻底开放的心中，开放不留心识的痕迹。纯净的信仰与小我擦肩而过，不再被小我的欲望执迷所留住。修行者的虔诚，在死于法中时，破茧成蝶，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圣灵内没有恐惧，平安中未曾发生。二，具有佛法智慧的引导，宽恕才不至于落入善良的局限。宽恕就成为了救赎灵魂的奇迹。三，死亡并非是生命的终结，因为此刻的你并非真正的活着。四，世界是果，心灵是因。释放内心的恐惧，以宽恕温暖恐惧。释放内在的焦虑，以接纳安抚焦虑。释放内心的自我，以信仰纯净自我。这是最直接的修行，也是最有效的禅定。五，在心灵最底部，宽恕了存在的心灵，就在宽恕中超越了生命。六，修行者一定要定期的自检身心，看看身心内在有没有自己未曾发现的杂质。如果心灵开始期许别人的赞扬，就证明你的信仰开始虚弱了。如果心灵开始对他人的成就愤愤不平，就证明你内心的狭隘形成毒素了。如果开始羡慕人间幸福生活了，就证明你离真理开始越来越远了。此刻，一定要真实面对内心微细动机，一定要真实直面私心杂念，要真实，不要维护，不要掩饰，不要伪装。在真实坦荡的灵魂直视中，你就有了选择的权利。你发现了杂质，就有了选择与它分开的权利。直面它，坦白它，理解它，宽恕它，遗忘它。选择修行标准去思考，纯洁，无私，真实。选择与圣灵一起思考，宽恕，纯爱，接纳。净化心灵污垢，是奠基灵魂朝拜他的光路。七，真理只是真的。八，清白的灵魂不会生病，无救的心灵不会受苦。九，真实是基础，曝光是手段，宽恕是目的，平安是结果。十，活在当下，以圣主的宽恕活在当下，你原本就在圣主的天国中。 十一，众生原本就在圣主的平安之国，生命从未离开平安之内的圣主。烦恼即菩提，生死本涅槃。好好体验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其中蕴含的境界，境界指向的实相，是不是高度一致？是不是毫无差别？实相只有一个，离开实相的从未真实存在。十二，今生从未有看过任何一本雪山修行的书籍，可是他们修行法门中最核心的修行方法，最高深的密教精髓，修行者都如数家珍。因为那是修行者曾经一点一滴传授给千年之前弟子们的心髓。为了完整修行体系的内涵，修行者曾经几度转世投胎，在雪山修行中以不同境界的正量圆满补充中观体系的微细不足处。可惜的是，由于轮回中这具肉身不是每一次都能净化升华究竟圆满，残留的心灵习气会在宣说教义中留下性质气息，是极难发掘的欲望。神性的细微偏差会导致灵魂的整体堕落，这就造成了后世修行者们对于欲的误解。希望这一次他的降临可以从根本上修正纯化雪山修行法门的道路与法则，让灵魂不再遭遇魔鬼欲望诱惑，令众生能够安然回到圣主之国。十三，2022年2月18日凌晨2点，刚才看了 A 师姐的忏悔心得。今天是圣灵值班的日子，所以可说所说的内容是法语。修行者为以下的内容负起全部责任。圣灵今天醒来了，此刻我说话算数。第一，你无罪，罪疚只能在隐秘的心灵愧疚中存在。当你曝光罪责的当下，他们就无法抓走你的灵魂。你在此世的恶业因果中彻底解脱了，因灵魂赤诚的袒露，罪业一笔勾销。第二，你的灵魂得救了，圣灵接纳你未来去圣主的国度。一颗真实纯洁的灵魂是不可能进入其他世界的，正如同光明无法进入黑暗之中一样，你只能去圣主那里，你只会去圣主那里，你绝对去圣主那里，圣灵为你见证。第三，我们爱你，拥抱你，尊重你，赞美你。一颗纯洁的灵魂是不可能受到任何罪责的，罪责只在隐藏之中。这一刻，你的灵魂感受到的安宁与解脱，那就是圣主将你安置在他的国土之内。 拥抱你，我以你为荣。入圣灵怀中，圣灵因你而荣耀。十四，人类只能看到与自我对立的世界，神灵只能看到与纯洁光明相对的黑暗众生。圣灵看到的是与自己一体一性的灵界纯爱。圣贤没有所见，也无能见，却智慧普照十方。他见无所见，离见寂静，涅槃平安，周遍如来。十五，圣灵值班的时候，写出来的文字很干净，因光明中未曾有疑惑，因此没有思绪的粘连，因纯爱中未曾有恐惧，所以坦然自信，很确定。因完整中未曾有分裂，待人平等温暖，无高下。修行者值班的时候，写出来的文字有情愫，身心内在全然黑暗，要死在法中才能安宁。自我因素开始聚集，需真实忏悔，方可释然。无论是圣灵值班，还是修行者值班，在这具身体中不再有完整的自我。即便是黑暗中，有佛法与宽恕的加持力，肉体凡胎的人依旧可以亲近他的伟岸。这是一条修行者已经走通的道路，绝对能够确保未来修行者的安全。真实、忏悔、宽恕、接纳，仰望真理，死在法中，无怨无悔。灵魂定在圣主天国中苏醒。十六，在一所战俘营里，看守犯人的狱卒以虐待战俘为乐。他们抓来两个战俘，当着他们的面给手枪装上子弹，拉开枪栓，然后蒙上两人的眼睛，用手枪抵住他们的额头，宣布要将此二人枪决。扳机扣下时，手枪内并没有子弹发出，狱卒只是想纯粹地折磨战俘而已。其中一个战俘害怕得浑身颤抖，他是个普通人，心中没有信仰之光。听到枪没有响，觉得逃过一劫，在极度恐惧中心生侥幸，暗自庆幸。另一个战俘是修行者，内心与圣灵同在，纯净的爱中早已忘却了自己活着的痕迹。在面对死亡时，内心安详坦然，决然无视生死。听到枪声未响，并没有丝毫侥幸心理，只是淡然的一笑。因为在他内心中，自我早已死去。至于这具身体是死于枪击或者死于睡梦中，本身毫无差异。他早已遗忘了自己，死亡也就遗忘了此人。几周后， 狱卒又一次蒙上了二人的眼睛，用枪抵住他们的额头，准备射击。那个害怕死亡的战俘心里依旧侥幸，觉得又是一次游戏而已。结果这一次是实弹射击，战俘的身体应声倒下，他的灵魂看着倒地的身躯不知所措。对于身躯的认同感促使他的灵魂无法适应脱离身体后的状态，灵魂无法回到身体内，在无措茫然中继续寻找能使灵魂安全的场所，开始了新的一次轮回。那个忘却自我的人在枪声响起后，灵魂看着倒地不起的身躯，没有丝毫不适应的觉受发生，反而在灵魂深处升起极度的喜悦感。灵魂感到前所未有的解脱与幸福，不再受制于身体束缚的灵魂，在离开身体限制的瞬间，就在灵魂中苏醒了灵的性质。灵，本具的光明纯爱中，展现出天空中直达天际的光明通道。此人的灵魂，沐浴着喜悦欢畅的幸福，荣升天堂，回归圣主的国度。17，好喜欢这种随心所欲写心得体会的状态，生命在自由中焕发生机。18，问顶礼恩师，恩师如孩童如慈父，我心无比感恩，为何内心如此胆怯，如此害怕，如此卑微，只敢远观敬仰，在迷茫与黑暗中寻寻觅觅，终于遇到了你。学法修行因缘具足，余生也只有这一件事了。为何像做每日功课一样，却不能全身心全部投入？愿您开示，愿生生世世和您永不离。答：第一，潜意识中不承认自己。第二，接受了外界不承认你的意见。第三，没有分别能力，找不到身心中真正的自己。听我说，听圣灵说，我宽恕了你的罪。从宽恕后，你原本是纯洁无瑕的灵魂，所以你也要宽恕自己。第二，宽恕外界否定你的人，他们并没有能力看到你的灵魂，圣灵可以看得到。你是圣主的孩子，没有人类有资格否定你。第三，当你看到这些文字时，内心深处的感动与渴望，那个才是你自己。找到心灵深处的渴望与感动，以那里作为修行学法的基础，开始疯狂学法。我就在法义中陪伴你。19，今天我在这里为你们这些陷入邪教的灵魂做一个保证。只要你离开邪教，你所背负的一切灾难，未来要承受的一切恐惧，我来为你承担。我为你承担一切罪责。我保护你的灵魂。我是不被生死控制的 不被存在，
邪恶的因素无法威胁我。
将你们的灵魂与信任交付于我，我来救赎你们的灵魂。邪教是威胁、恐吓、残忍，而圣灵这里只有无限的爱与接纳。回来吧，我为你承担罪责，为你承担恐惧。将你的罪恶交付于我，圣灵为你救赎。二十，不要宣战小我，要体谅他，宽恕他，离开他，遗忘他。二十一，到我这里来，这里是全然的爱，纯净的光。圣灵永远爱你。你是灵，不是这具身体。到圣灵光中来，宽恕曾经的这具身体，它并不是你。你只是在梦中做错了事情，你本身纯洁无罪。回来吧。二十二，这些事情都是人类干的，不是灵干的。
灵从未参与你的言行，
灵只是心灵深处的观察者。所以，我接走的是灵魂，你的身体不过是灵魂的投射梦境。梦境不值得留恋，当然也没有伤害你的实质。宽恕自己曾经的过往，你们在往昔干过的恶事更多。如果将这些事情当真，你如何解脱出来？圣灵只看你的灵魂。解脱魂魄的直接方法就是真实忏悔。真实就是光明，光明中留不住黑暗，罪恶就消失了。宽恕就是圣主，宽恕自己，灵就被圣灵救赎了。二十三，灵魂的苏醒是整个宇宙中最重大的事情，意味着圣子要回家了。二十四，在活着的黑暗中，不需在黑暗之中将黑色与灰色进行对比，没有意义的。欲望不会使人变坏，维护自我才会变坏。禁欲不能使灵魂解脱，宽恕灵魂才可以使灵魂解脱。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吧，那才是最重要的。二十五，圣灵不看你的肉体，因为你不是这个身体。圣灵只看灵魂，因为你只是灵魂。在身体层面犯过的错误，在圣灵这里不是错误。灵魂对光明的迷失才是错误。宽恕这些根本不存在的错误吧，恢复心灵纯洁与安宁，找到拥抱自己、宽恕自己时的温暖。温暖之中有光，找到光明，归属圣灵，那里没有黑暗，没有痛苦。二十六，性欲本身不可耻，那些无奈之下的举措也不可耻，只是你们不知道，世界上有着比性欲体验 更美好的经验，那就是与神对话。
死在法中吧，他将拯救你的灵魂。
在时间的检验中，树立对我的信任与信心。
没有信心，你寸步难行。
我绝不会要求你为我做任何事情，
从来如此，未来也如此。
一切都是无偿的，免费的，因为我只看灵魂，不看人间。
27，
天国不会拒绝任何一个纯洁无罪的灵魂。
当隐秘的罪疚曝光之时，就是心扉开启，圣灵接引你的灵魂回归圣主之时。
祝福你，拥抱你。
28，
宽恕自己，宽恕就是圣灵拥抱你。
29，
我在你的信仰中宽恕你的所有过错。
30，
他经由圣灵救赎灵魂的圣迹已经开始了。
修行者确定，这旷古难遇的神迹正式发生了。
31，
刚才出于好奇，看看佛教中的不退转位是什么意思。
上网查一查，我的上帝，搜出来的全部都是佛门外道的胡说八道言论。
简简单单一种生命状态，非要冠以极其复杂的、极其概念化的、极其繁琐的各类名称。
这些解释名称的人，文字背后我看到的有自以为是的高傲，有卖弄口舌的虚荣，有高高在上的自满，有好为人师的虚荣。恰恰没有一个灵魂是证入了觉性明晰的。
他们口口声声说佛教是唯一正道。
我想告诉你的是，当你将佛法归于正道的时候，你已经是外道了。
佛法何时有了道？
或者说，何处不是佛法之道？
佛法怎会被某种道局限在名相之中？
将周遍寰宇、当下清净的佛性冠以正道的区别，这是真真正正的破坏佛意，是确确实实的附佛外道。
这些讲经说法者的知见，是佛教内部断人法身慧命的外道邪见呢。
幸亏有六祖慧能、达摩大师这些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法门。否则，佛法大义早就被这些外道僧人毁灭得渣都不剩。
32，2022年2月21日，晚10点。今天是轮回中最黑暗的时刻。内在不仅漆黑一片，甚至于漆黑变成了实体存在。在身心内在完全黑暗的状态中，人类的表层意识思维就成为了心灵唯一可以信任并且依赖的生命依据。
人类无法不轮回，无法不怕死，无法理解甚深佛意，无法真正实践宽恕。因为佛意与宽恕都是光明的性质。 你内心见不到半点光明，就只能用人类身心黑暗的标准去理解佛意。那么佛意就一定会成为了思维概念，口头禅一样的白开水。那么宽恕就一定成为了心灵鸡汤，心理安慰一样的自欺欺人。修行者想要解脱生死，处于人类的生命境界中，是绝对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修行者毕竟是修行几十年的人，知道如何在类似实体存在的窒息黑暗中寻找到光明，那就是决绝渴望的出离心。以前诚心学法，大量学法，海量学法，就可以借助法义背后的清净去清洗身心意识。意识身心纯洁了，觉性光明就会自身心内在透出来，身心内在就会出现清醒。清醒时间长久了，清醒就会变成明澈，明澈时间长久了，明澈就会变成明光，明光时间长久了，明光就会成为明晰，明晰时间长久了，明晰就会成为空间本身。空间形成后，身心意识就无法带动身心之内的空间。自我心愿，意识自我，体验感受，欲望情绪就无法带动空间。空间成为生命主体后，人间的自我就会在空间的明晰之中逐渐分解消散。修行者一定要找到内在的光明，否则如蒸沙做饭，纵使百千万亿劫都无法有真正的进展与升华。光明源自决绝的出离心。33，纯洁无罪的心灵不因恐惧而向外投射，这就是当下。34，内心的恐惧的消融就是宽恕中增长光明。35，很多人对自我、小我、圣灵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我简单讲一讲。天气很热，你想喝可乐，你是意识，想是心愿，喝是体验，可乐是冥想。听好啊，你的意识一定会随着心愿而做出选择。你被想的动机愿望带着走，你就是人类。你的意识仅仅是心愿的表达，心愿就是小我，意识就是自我表现。如果当你想喝可乐的念头升起时，而你的意识信受的佛法信仰告诉你，可乐含糖量太高，不能喝。不能喝的之见就与喝可乐的心愿发生对立，对立才会有选择。于是你的意识在小我的心愿体验感受中与信仰佛法的知见中，必须要选择一个。选择了不喝可乐，就等于选择了斩掉小我伸向欲望的触手。意识中信仰佛法的你自己，就会与心愿的小我分离开来。 无数次的选择，以佛法标准去选择，就是无数次的对心愿小我进行了瓦解，直至心愿小我不再带动意识，意识的你就可以从心愿体验感受之中脱离出来，形成新的信仰构成的你自己。这个自己就是灵魂之中的见境，也就是灵魂中的灵。灵开始脱离小我内在的构成因素，也就是习气欲望的记忆。灵的境界就越来越被光明化。意识自我、心愿小我对于灵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灵的纯度与境界越来越高，灵就会形成空间。这就是认知转为了觉知，觉知就是存在。你这个由意识与心愿构成的人类，就失去了生命主体内涵。你这个由自我与小我构成的人心，就彻底消散了。解脱了分段生死后，觉知光明体现的你，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世界，也可以在存在高层的灵界当伟大的神灵。36。这些天连续看同学们的心灵忏悔，受益匪浅，非常感动。说一件好玩的事情，就是每篇文章的文字背后都会随着忏悔人的境界而呈现出不同的画面在脑海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对邪淫进行深刻的、鞭辟入里的、痛彻心扉的忏悔，看得我直乐。当你们对曾经的邪淫行为进行忏悔的过程中，我看到的另外时空的画面是小动物在野地里交媾，都是狐狸啊、兔子啊、猫啊、狗啊，这些动物出于本能的性行为，是灵魂深藏的业障带动身体做出的举动，与你们曾经犯下的过错一样，都是累世业障的相续而已，不要上纲上线。性欲唯一的严重性是心中之灵被性欲的体验抓住了魂魄，魂魄牵引灵进入动物性的生命的体系轮回之中，不是罪，只是错。通过忏悔、宽恕、学法，增长心灵温度与宽恕力，心光绽放后，性欲的体验就会慢慢淡化，直至消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不能再次犯错，不可以嫖妓、婚外情、一夜情。这已经不再是性欲本身的过错了，而是伤害灵魂的事情。真正令人胆战心惊、感觉恐怖的事，是曾经的邪教弟子们的忏悔。他们的文字背后回忆起邪教经历时展现的画面是，漆黑一片的阴寒浓雾深处，伸出来无数摇摆抓取的森森白骨手臂。黑色浓雾深处是地狱恶鬼们怨恨恶毒的幽怨嚎叫声，恶鬼们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希望能够抓到更多的人进入地狱之中。因为恶鬼的心灵没有温度，他们只想让更多的人与他们一起承受痛苦。无间地狱的苦难可比邪教宣称的 形神全灭要恐怖的多得多得多。形神全灭这个状态，对于无间地狱的恶鬼而言，是渴望而不可得的幸福解脱。释迦牟尼佛早已在2600年前就预知到弘智兄的出现，并且预言了他与弟子们未来在无间地狱的结果。如来不会诅咒人的。2600年前，悉达多·乔达摩也不认识弘智兄，不可能对弘智兄有任何偏见。佛法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佛所说的法理一定会兑现，并且已经在兑现之中了。对于修行者的心灵忏悔，我只有一个感受：圣灵可以救赎一切灵魂。人类所犯的这些错误，偷鸡摸狗、邪淫过错、敲寡妇门、盗掘户坟、坑蒙拐骗、欺诈霸凌、贪污受贿、敲去豪夺，除了杀人的罪恶很难一世除灭外，其余的罪过都可以经由深切忏悔、不断的宽恕而熄灭消散。即便是杀人的罪恶，在圣主的救赎中也可以重罪轻报。就好像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方丈，晚年身患重病，估计是癌症一类的绝症，疼痛的想要自杀。晚上向菩萨求助，菩萨托梦给他，说你要等候东土大唐来求法的僧人，将真理传承于他。你目前遭受的疾病痛苦，是因你前世是将军，杀人无数，今生受病痛折磨，已经是重罪轻报了。唯有邪教的灵魂，想要拯救极其困难。你们看到的是邪教弟子的疯狂与顽固不化，修行者看到的是地狱恶鬼抓着他们的灵魂死不放手。这些灵魂不敞开心扉，忏悔罪恶，圣灵之光就无法照进心灵。藏在心灵深处的鬼魅就无法被圣光超度救赎。邪教弟子的灵魂就只能被地狱恶鬼死死抓住，无知中无奈地进入无间地狱之中，永远永远受尽摧残。还有一件事，大家将自己的忏悔文发在博客上面，一周后就删除。我们毕竟还要在人间生活，保护大家的隐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有收录网站的忏悔都会抹去真实的姓名，以及会暴露身份的信息。我们只是希望未来人能够借鉴大家曾经的经历，升起求法的信心。37，一个人追着他人需要对方的宽恕，另一个人拒绝他对自己的忏悔，拒绝宽恕此人，也拒绝宽恕自己。真的好笑又可悲。你们把宽恕当成人间人际交往吗？宽恕只是修行者与圣主之间的事情。我内心深处真正的宽恕了你，真正宽恕了自己。我的宽恕与你有何关系？你认可不认可我的宽恕，与宽恕本身真实的救赎也没有丝毫关系。我宽恕你了，你继续恨我，那是你的功课要完成。难道说，人类对神灵的憎恨，与神灵 有任何关系吗？宽恕就是神灵本身，宽恕是人类与圣主之间的交流，与现实之中的人类无关。别搞笑了。38。经过这一个半月的闹腾，总算是清醒下来了。我毕竟是修行者，真正的修行者，是只为他而来的修行者。我不是人类的导师，甚至不是修行者的导师，不是你们的亲朋好友，不是你们的心理咨询师，更不是你们的信仰维护者。这几天觉得自己变得很奇怪，身心之中开始有粘稠的沉淀因素出现了。仔细觉照身心，发现是人类的情感与灵魂毒素开始在身心中聚集。这是因为修行者太容易被感动，太容易被人情拉下马。修行者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的信仰，只因为对人性的同情而堕落了真理的纯真。能救赎灵魂的唯有真正的圣灵，而并非是热心的好人。人类哪有丝毫能力去救赎灵魂？当修行者从纯净无相的圣灵变成与你们同等境界的、与你们互动的好人，你们的灵魂还能有什么解脱的希望？修行者不是狂妄的人，没有高高在上的心态，因为太阳不会与微生物进行对比。但是，太阳如果变成微生物，那么黑暗就永无终结之时。修行者没有当宗师的意图，宗教对真理是绝对的侮辱。没有当救世主的心愿，修行者是自我拯救者。熄灭了真理最初诞生时的错觉，也就拯救了构成宇宙基准元素。人类的诞生与死亡、沉沦与救赎，不是我应尽的责任。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修行道路与证据事实，不是为了与人交流，不是为了获得被关注的满足。我是孑然一身的修行者，从来都是，以后也是，永远都是。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人类与修行者没有关系，因此，渴望获得修行指导的人，希望大家多去寻找自己的导师。他们会辅导你们的心灵成长，会手把手的拉着你们前进。近十年来，我培养出来的三位大德，现在都无法公开辅导你们修行。或许未来有机缘，你们可以与他们亲近切磋。渴望灵魂被救赎的人，去海量学法。心灵死在法中时，就是灵魂被救赎时。不会再去点赞你们的忏悔与心得，也不再顾及你们的情绪与感受。来寻求心理安慰的人，这里确实不适合你。回首这一个多月的相聚，温暖且荒唐。我们本不应该以肉身相聚，因为你我从未分离。39。一尊真神敌过亿万灵魂导师。 四十，修行者经历一切境界，却不被任何境界所束缚。无论是人、修行者、神灵、灵、圣灵，无论是生命、存在、圣贤、圣主，都不是他。没有境界可以留住他，他未曾受任何境界所烦恼。无声自在，寂静涅槃。